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借着查考启示录经上的话，来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启示和所带给我们的一切，你想要我们知道也在当中蒙眷顾的，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使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借着所研读的、所领受的从你来的启示，我们更明白也更知道如何处这世代，如何行起来跟随你。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11章跟12章。11跟12这两章呢，我把它放在一起讲，因为它是一个在当中告诉我们一个相关性的东西，那这两章要带出后面的信息。那我们再把11章呢，我一边一念一边讲。上次我们讲到第10章的11节的时候，讲到说，那么当约翰吃了天使手中的小书卷以后，我们提到了他要开始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说预言。这是一个特别的事，因为呢，本来是给教会的话，那么现在是给万民。给万民，所以本来是启示录一开始告诉我们是写给7个教会，但是呢，他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翰所要讲的话是上帝要给万民的话。所以他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启示录不单是我们读，不单读，我们也要借着这些话来让世人知道，让世人知道。因为这些话不我们常常觉得启示录就是弟兄姐妹读一读看一看就好，其实也要让我们向世人来传讲，来传讲。好，那么这个传讲呢，我们回溯一下，在以西结束的时候讲到以西结吃了小书卷以后，那么他就要对以色列民发预言。所以以西结先知所讲的话是针对属神的百姓说的。那么但是到启示录第10章的后面呢，所要讲的话是要对万民说的，是万民都应当知道的。好，那么第11章开始，我就引用了以西结书跟大家讲，那么一个位置当作量度的杖，要把殿、祭坛跟殿中的人都量。那这个我跟大家讲，量就是一个建造，按照上帝的心意所做的建造。所以我们引用的以西结书，引用的以西结书，就同样拿一个杆子开始量。那么为什么要量？就是要把神的殿重新的建造。那神的殿被以色列人破坏的，这个是在以西结书讲的，对不对？所以神的荣光就离开了，神的荣光离开，要等到殿重新建造与完成之后，神的荣耀就回来，是不是？这以西结书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这个殿被拆毁，3日之后我要重建，是不是？那这个我们也翻圣经了。那门徒在主复活之后就想起来他们主对他们所说的话，所讲的这殿乃是指着主的身体。好，那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主的身体指的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殿要被建造起来，等到建造完成的时候，就是主回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所以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看到使徒保罗那么呢，就常常用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快的再看一下这些要紧的话。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当我们讲建造的时候呢，讲建造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当我们讲建造，我们就是在谈一些属灵的。我们当我们谈什么是属灵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事，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个恩赐这两个字是我们加上去的，其实他就在讲一切属灵的事，属灵的事是什么？就是我们从圣灵得着恩赐，按着主的分别，在当中蒙神带领和运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属灵，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弟兄们，论到属灵，属灵是什么？第四节，恩赐虽然大家不一样，圣灵一位，每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所负责的不一样，职事也有分别。第五节，主是一位，每个人功用也有分别，神是一位，这是第六节。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一个身体里面彼此被神来建造跟成全的。所以第十二节就讲到，我们虽然多，却是一个身体，然后基督也是这样，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自主，我们都从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从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呢，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借着圣灵被洗入一个身体，知道吗，所以我们受洗是什么？我们受洗是归入到这个身体里面，归入到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不明白，以为我受洗了就受洗了，然后我就得永生了，我就是我回去过我的日子。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的意思，当你受洗以后，你就洗入一个身体，洗入教会，洗入教会。因为你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是在身体被，你才是一个肢体被安排在身体上。所以如果你一个肢体离开这个身体，那你这个肢体是没有用处的。就好像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是连在这个身体上才是活的，可以用的。好，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基督就是头，我们就是他的身体。那我们也翻过，我们都是在这一个量度的账。我们回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来。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讲，我记得，教会开始用基督做房角石，使徒和先知做根基，开始建造上帝的殿，让当神的殿建造完成的时候，就是神荣耀回来的时候，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好，那么第二个，上次有跟大家提的是42个月，就是1260天。1260天，42个月，就是第十二章讲的，那个就是教会在地上的日子，教会在地上的日子，这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所以上次我们讲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复习一下，第六节，妇人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第14节，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他，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就是42个月，就是1260天。所以妇人是谁？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他与他娶以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讲得很清楚，妇人就是教会中属神的人的母亲。其实我们妇人用启示录的写作方式就是讲国度，讲国度，所以这个妇人就是讲弥赛亚国度，所以他生出来的那一个男孩，我们上次讲过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基督啊，所以这叫弥赛亚国度。好，弥赛亚国度现在在地上的时间是多久？记得42个月啊，记得42个月是上帝定的日期，叫做一期之半啊，一期之半啊。那这我也用但以理书跟大家讲啊，经过7个期、69个期啊，那么呢啊，主来。那么一期之半受膏金就被剪除，那么啊剩下的最后啊一期之半，一期之半刚好是一载、两载、半载，啊3.5，对不对？啊，不一样，不一样，对，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确实是几多长，但它意思不是一个无限的长，啊，就是一个神定的日期。那第二个我们啊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要讲这42个月就是讲教会，所以讲的是什么？我们再看10章11节，天使对我说，天使们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十一节后面讲的都是要对多民多国来讲，就是对万民来讲的预言。万民讲的预言是什么？就是上帝在建造他的殿，但是呢第二节外邦人要践踏圣城，时间呢就是教会在地上的时间，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在建造神的殿，但是呢外邦人就在外边怎样践踏，在外面践踏。所以我们看到的他们能践踏的部分是圣城，但是他们践踏不到什么圣殿，记得哦，他们践踏不到圣殿。这就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杀身体的你们不要怕，因为圣殿是靠着在属灵里面建造的，所以他可以逼迫基督徒，他们可以逼迫基督徒，可以破坏基督徒，可以杀基督徒，破坏身体的我们不要怕，对不对？我们当怕的是可以灭灵魂也可以灭身体的神。所以这个第二节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神的殿在圣城当中，但圣城要被践踏，我们殿继续建造。那我们在这一个世界是什么？我们在世界就是见证人，所以这里就讲到两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我翻了撒加利亚书翻过了嘛，对不对？我们复习一下，撒加利亚书就讲到所罗巴伯所拿的线砣开始建造，那么呢当那个头块石头被立下去的时候，然后开始建造，神就欢喜。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见证，见证靠的是什么？非势力非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来建造，这是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的。那所以我们整个属灵的建造是靠着灵的，靠主的灵来建造。那么所以它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橄榄树代表圣灵的供应，灯台代表借着神的道发光，那中间是圣灵的运行。所以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这两个人上次我们讲，不要把它当作两个什么特别的人物，不是，这两个人就是代表蒙主差遣出去做见证的人。主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两个两个差他们出去，所以这两个人就是指所有奉差遣在世上为主做见证的人。那么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火是什么？火就是神自己的道，神自己的道。那么呢能够在当中把仇敌的所有的这个神的道能够赤露破开， 啊，赤露破开，把人心中的主意跟思念都变明，然后把一切抵挡的烧毁。那么呢，人不喜欢，人要抵挡他们，所以这里讲人想杀他们。但在这个这两个人传道的日子呢，他们有权柄啊，叫天闭塞不下雨，这是以利亚做过的，对不对？以利亚做过的，水变成血，这是摩西做过的，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是摩西做过的，是不是？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能力跟神迹奇事跟他们随时同在，不断的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啊。好，那么第七节，他们见证做完的时候，意思是神安排的日期到了，无底坑上来的兽会跟他们交战，并且兽会得胜，把他们杀了。那无底坑上来的兽，这是第十三章要讲的啊，第十三章要讲的。那无底坑的事情在第九章我们讲过了，记得第九章上来的蝗虫跟马军，对不对？那蝗虫像蝎子的能力，马军像蛇伤人的能力。那蝎子跟蛇我们讲过，从路加福音主的预示就是魔鬼的能力，对不对？魔鬼的能力就是用蝎子跟蛇伤人来那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会为主殉道为主殉道。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会把他们杀了。然后他们的尸首，第八节上次讲过的是单数也就是他们的死是归入基督的死所以这个死只有一个。所以本来你要看尸体应该是两个，对不对？两个人就两个尸首嘛。但是圣经很有意思，他会写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都归入基督的死我们死就是归入基督的死，我们活是归入基督的活，是跟基督合一的。所以这个城呢，这个大城，大城就是索多玛，就是埃及，就是主钉十字架之处。主钉十字架之处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好，那么索多玛我们知道，记得大城代表世界的，代表世界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造成的那一个世界的力量，世界的权势，世界的潮流所以整个索多玛俄摩拉呢，就是整个世界的潮流败坏到一个地步，上帝只好用火把他们怎样烧灭。那埃及就是苦待上帝子民的代表，对不对那么主钉十字架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就是代表一个代表一个变质的宗教，变质的信仰，变质的信仰就是属于出于血气的信仰。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是不要我们走回律法主义，不要走回律法主义所以呢，他这里告诉我们二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第四章二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属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乃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里讲的两个耶路撒冷，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跟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讲这两信仰的两个很重要的风格。两个人，一个是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跟夏甲生的，这个是使女所生的，这个叫凭血气生的。一个是以撒，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生的，是凭信心生的，也就是凭应许生的。所以这就象征的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一直走在凭着什么？信心的路上。如果我们一离开信心的路，我们就变成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知道吧？因为又走回人做主的路，人做主的路，只要人做主，我们就变成属肉体的，我们就属肉，变成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这边呢，这整段话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自主之妇人，就是我们凭应许生的，应许生的。然后这里讲得很清楚哦，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再讲一个妇人，对不对？这个妇人就是我们这边讲弥赛亚国度，弥赛亚国度啊，这样了解吧。
就是每次读到这个，我都在想说在讲什么，就是不怀孕生养你要快乐，没有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兴，就是在
讲外邦人。我们没有经过惨难，以色列人是经过惨难。这个我们简单解释就可以懂。以色列人在等基督等了多久？
很多年，几千
年。从大卫开始，或从亚伯拉罕开始，等了2000年，对不对？这叫惨难，生产之难。因为一直在等基督怎样生下来，他们才真的看到那个盼望。那我们呢？我们没有经过惨难呢，我们信就怎样都得了。所以我们没有经过生产之难。他们为了经历生产之难，他们一直在被逼迫，我们没有。所以
很
它是一个，这是一个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因为圣经用这些来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生产之难讲的是说什么？就是说你会经过这些难处，但你是怀着盼望去走过它的，对不对？怀孕的人是怀着什么盼望去走过这个怀孕的历程？所以他在强调这个。就拆开来，就讲到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得救的数目一定会比外邦人得救的少，因为我们外邦人这么多啊。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要讲的，就是刚才我讲索多玛，在回到启示录11章，索多玛、俄摩拉、埃及、地上的耶路撒冷，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世界的淫乱，这个世界的强势去欺压人，或者是这世界人想要走自肉体的路，血气的路， 把上帝的信仰变成从信心改成走什么？走肉体的路，这些都是啊，都是偏差，都是抵挡神的。好，那么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干他们的尸首三天半，然后在当中欢喜快乐。这些啊不属神的人都欢喜快乐，所以这里象征什么？象征基督徒在啊，在世界的历程当中传道，那么为主殉道，那些人逼迫了基督徒，就觉得啊，他们啊得胜了，他们在当中胜过了，对不对？但是呢，过了三天半，三天半，也是一期之半，知道吗？有没有发现三天半也是一期之半，对不对？一期之半可以是七年的一半，也可以是七天的什么一半，所以一期之半啊，就代表着啊，我们啊前面为主啊见证，后面经过一段时期，那这个时期人以为我们已经消失了，但是呢却复活起来，所以有神的生气，生气就生命之气进到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就复活，然后就升天了。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从人看死亡灭亡了，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他们的生命继续在这世上活着，而且继续见证神。好，这个我们可以从历世历代的圣徒看得很清楚，他们把耶稣杀了，对不对？以为从此就怎样，
没有了，
是不是？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公会想要杀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加玛列说什么？不要，如果他们真属神，你灭不了他的，对不对？然后他们把这个使提反杀了以后有用吗？教会被逼迫分散，反而到各处怎样兴起。他们把保罗杀了，保罗的影响力就终止了吗？没有，直到如今保罗还怎样，还继续说话，对不对？还是继续保罗继续说话，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所以这里就讲了，那么他们的见证会继续，因为他们已经从死里复活到天上去了。好，那么再来后面就难懂了，因为他们升天了以后，仇敌也知道。那正在那时，地大震动，十三节，城倒十分之一，地震死七千，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个跟前面我讲过，这是讲到末后的日子。那么呢，当世界上的人会遭遇到慢慢累积出很多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对世界上的一个打击，会使得世界上的人知道这些攻击来自于什么？神。如果他们不认为这些事情是出于天上的神，他们会不会归荣耀给他？不会。所以我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要知道这些虽然讲属灵的征战，但是属灵的征战，上帝不会让世人不明白，世人会抗拒。所以我上次用出埃及讲，出埃及前面几个灾摩西可以行，法老的术士也怎样可以行，那接下来的灾，摩西可以行，法老的术士怎样不能行，对不对？在接下来的几个灾埃及人那边都遭殃了，以色列人都没事，对不对？所以上帝一定会有很清楚的作为，让世界上的人知道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这个事是我做的，要不然他们不会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你如果读人家解启示录，他解说这个事情是怎样怎样，这是通常跟启示录关系不是那么大， 懂我的意思吧？因为人不能从这些灾祸里面连接到什么神，如果连接不到，人不会怎样归荣耀给神，人也不会说啊，大山倒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躲去那个什么羔羊跟坐宝座的愤怒。所以你们想啊，如果现在地震大到一个地步，人会这样说吗？921，你没有看到我们这里的人说哎呀我们得罪天上的神，没有。这次瘟疫人也不会说我们得罪天上的神。所以人会在很多的灾里面，不一定会，不一定会。所以埃及人一开始都不会，黑暗的灾什么灾都不会，一直到摩西讲最后一个灾了以后，他们还是硬着心的时候，长子死了他们就怎样，他们才会说你们赶快走吧。对，所以要到很清楚很明显的属灵的征战是很清楚很明显的时候。所以这里 大地震成就倒塌，这里讲的城跟前面的城都是讲在世界，所以到底是真的世界的地震还是属于整个世界的瓦解，从这边看来的话，你即使是世界上的这些系统的瓦解，人也不会说认为这是上帝的手在做。所以表示说它是需要有一个历程的，需要有一个历程。这就是第六号，或者是第六印，跟五六号。要告诉我们它就是一个历程。那么这个历程呢，走到这个历程的末端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才会怎样，才会承认说这个是天上的神在发怒。好，先停一下。我们这个疫情很可能就会结束，然后世界上的人也不觉得怎样。那末后的世代，从主的意思是，我们从启示录看是那个，从印到号，后面我们到晚，它是一个一次加剧烈，知道吧？用三次来代表。三次来代表不是只发生三次，了解吗？启示录我讲过三次代表什么，他强调同样的事情越来越什么加重。对，所以当越来越加重的时候，要加重到一个地步，人的心才会怎样，才会说好了，有个造物主。那大家要记得哦，埃及人什么时候才会觉得你们的神比较厉害？一定要到第十灾，前面几灾他们还是怎样？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人会躲，对不对？但是他们，
可是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灾，并没有人，比如说像摩西那个时代，他会跟埃及人说。我们的神会叫，我们的神会这样，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对，就是说，那我人在反省的过程中，就不会知道，就没有办法去区别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守上帝的话，所以我们慢慢人心的变化，所以我们慢慢的看到腐败啊，看到怎样，但是没有人去出来说。因为神这样说，你们这样做就这样。但是现在就跟摩西的时代就不太一样，因为没有人说，没有人说我是，这是神所说。
我们基督徒后面我会提，就是说我们要跟世人，我们其实已经从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就开始讲了，就开始讲，我们现在要继续讲。好啊，主日的时候我讲了，记不记得这些穿白衣的人是从什么啊？他说：“哎，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记不记得？啊，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借着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净了，对不对？记得哦，大患难为什么要跟羔羊的血放在一块？所以大患难不是指天灾。”不是，大患难是人罪的捆绑，罪所造成的患难，唯有靠着羔羊的血才能怎样，才能洗净。所以我们要告诉人，人最大的灾难是什么？罪。但是在世上的人怕的都是什么？
天灾。
其实那个不是真正大的罪，真正大的患难是罪，
自己犯的罪吗？
还有都有，对，就是罪。
是法律上的那个罪？
不是，不是，就是得罪神的。
得罪神的。
所以真正的患难是罪，真的。其实
现在住在大患难中，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大患难。
对，
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大患难。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好像在大患难中，我们也没办法跟人家讲。比如说我们要跟人家讲同婚的问题，哇，一讲出去，那大家很多就是连家里头都要吵翻了，就是跟不幸的人家。
对，
这样子的大患难变成我们就没办法跟人家讲，因为我们要为了比如说家庭的和谐啊，我们互相尊重啊，就是那种表面的世界的那种，就是那种叫做什么世界的什么，
对，
倡导，我们就很难去讲说这个大话，我们就是我们在自己都没办法讲，都没办法讲了。我们怎么像摩西时代跟他们说啊，这个你们不这样做，我们神会这样，你不让我们神会这样，我们甚至都不能讲，就会变成这样。
对对，所以慧兰讲的，因为旧约是可见的东西，比较好讲，对不对？你是以色列人啊，你是埃及人，很容易分。那我们现在讲，我们是都是人，那我们说我们是罪人跟义人，人就怎样，他就很难分，很难分。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属灵的征战就是不断的要祷告，不断的要祷告，因为就是在征战里面。
对啊，李哥，因为我觉得就是没给他一个天灾或者是给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个人的心会更硬。就是比如说天灾来，人就是比如说南亚大海啸或者是地震或者什么，人就会说没有神，因为有神的话就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或者就是不光不义的事情发生环境的时候，然后人的心反而变硬，就会觉得说没有神啊，不然怎么发生这种事。那这时候我们要跟他说就是有神，神是要降灾吗？
我们还是等人，特别是他在艰难的时候，因为人只能在艰难的时候才会去思想，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
医生，
所以我们就是祷告，让主恩待他，让他知道自己灵里真的是有病。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要求主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要不然他觉得他活得好好的，他干嘛要来跟你，对不对？所以除非圣灵感动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那我们的见证也在这里。好，那我们继续看十五节。
哎，
对，
就是这个是同样一个三天拜。
对，
就是他不让他们失手放在坟墓里头，这个三天拜，对，生气就从 那那个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苦，是指说这两个先知他们去指责那些不信神的人，让他们心里头
难过。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讲一些话别人很不高兴，对不对？可是哈，我们要有个信心哦，上帝的话，
好，
真是在那里不会离开，知道吗？哦，不要以为他忘记，知道吗？
他会记得。
啊？
他会记得。
对，这就是上帝话的特殊性。哎，好，你把上帝的话给他了，他虽然气呼呼的，不过他会留在他的什么心上？哎，求主恩待他。哪一天那个种子发芽？好。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两个见证人，这两个指的是全部？
全部，全部。
全部。可是这样看起来，这两个见证人好像一个像摩西，一个像以利亚。
通常我们都用这样象征性的，但其实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通常就是讲啊受主差遣的。对，但是他们没有因为摩西死了好欢喜快乐，也不会，所以通常两个见证人就是指的啊两棵橄榄树，好，那我们都是两棵橄榄树供应的两个灯台，所以主说我们在世上是光，哦，我们是光，所以奉主差派都是两个两个出去。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啊被差派啊出来的。好，那我们看第十五节啊，十四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了，这一节应该连到第九章二十一节啊，就是呢第五位天使吹号，第六位天使吹号，就两样灾祸，知道吧？那第七位天使吹，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啊，因为第七样，所以。第三样灾祸快到，什么？也就是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呢？第十五节，天上就大声音，天使吹号。哎，天使吹号，我们知道，对不对？哦，通常天使吹号，我跟你们讲吹角的日子。哦，耶稣来，天使吹角，对不对？保罗讲号角末世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怎样？复活，是不是都要改变？所以天使吹号就是一个宣告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前面我们讲量度就是建造，对不对？等到建造完成的神的荣耀就怎样回来，哦，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很清楚，建造完成上帝的荣耀就要回来，哦，就要回来。从启示录后面讲，就是心腹装扮整齐的那新郎娶新妇的时候就什么就到了，时间就到了。那么呢啊，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置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好，十七节很特别，昔在今在的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记得，哦，没有永在了，哦，知道吗？好，哦，在新天新地没有永在，哦，他就是今在，一直在，哦，一直在，哦，因为啊已经没有死亡了，哦，所以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也不再讲那个时间点，知道吧？哦，但在这个之前我们都会讲昔在今在永在，到了这个时候，哦，一切破坏的力量都没有了，就是今在，就是神讲我是是我是，就是一直是这样。那么呢全能者，全能者就是讲神的话都实现了，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这个是完成事，就你完成的，你在万有之首，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最后是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居首位，这是以弗所书讲的，对不对？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好，所以第一个这里讲世上的国，也就是成了神的国了，神的国度到了，然后呢神在当中做王了。然后十八节，这些外邦呢居然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你知道吗？很奇特，应该是神的愤怒临到，结果变成外邦也怎样发怒。其实就是说啊，当最后的时候，撒旦知道最后一刻他会怎样，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做什么，做征战。所以他会啊引发一个所有的抵挡，但这个时候没有用，因为神的愤怒临到了，神的愤怒临到，知道吗？所以你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死人不是死去的人哦，就是那些没有得着生命的人，没有得着永生的人。那你仆人众先知众圣徒敬畏你名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然后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所有的抵挡神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灵界，都受审判。那属神的都要得什么？得奖赏，得奖赏。这就是我们讲末日的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到了。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了，当第七位 天使吹号，讲到那个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到，对不对？那是一个什么情境？所以第十二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这个啊，这个属灵的征战，知道吗？那我们就来看。所以第十九节先出现的是天上的殿跟殿里的约柜。好，那么我们读约柜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约柜。约柜呢，首先约柜出现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做约柜，对不对？那约柜就成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的中心，旷野的时候的中心，对不对？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行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安营，约柜在中心，对不对？行走，约柜也在中间，好。然后呢，约柜起行，他们就起行；约柜停止，他们就怎样？停止。那么约柜就在旧约时代就象征神与他们什么同在，对不对？所以每次约柜要走的时候，摩西要说什么？每次约柜如果要开始走的时候，摩西要说什么？第十章三十五节，民数记。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哦。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你看摩西怎么说？每次约柜开始要离开的时候，那么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有没有？所以约柜在动的时候摩西求的就是神，你使我们得胜，知道吧？约柜停了，就是你回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你的翅膀的印下。所以约柜就象征的神跟他们同在。好，所以雷轰、闪电、地震，这些都是神临到的时候，在西乃山临到的象征，临到的象征。那么这里就来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其实就是预表神的子民在地上，知道吧？预表神的子民在地上。所以你们读出埃及记，不要想说哦，怎么会这样，这一群人如果当年不这样子就好了，对不对？其实他就预表我们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上次我有跟他讲，教会在地上，在世界就是旷野，知道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两个意象。那么在耶柜前呢，有两个意象，因为耶柜刚才我讲的话，如果你有讲到耶柜起行的时候喊，跟停止的时候喊，你就知道耶柜处在哪个处境，属灵的征战里。有没有发现，在属灵的征战里，对不对？因为起行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对不对？叫你的仇敌怎样四散，对不对？所以耶柜一动一静都在讲，这耶柜的显现就是在告诉我们属灵的什么征战，属灵的征战。好，第十二章讲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妇人身披日头月亮十二星的冠冕，这上次我们讲过，所以这是代表弥赛亚国度，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一个意象就是大红龙七头十角，那么它的冠冕是不一样的，这我们也讲过，对不对？好，所以一个代表世界的王，了解吗？好，然后再代表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那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哈，所以呢，天上的征战我们也讲了哈，所以啊，要记得哦，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么呢，他就得胜了，知道吗？哦，所以魔鬼呢，魔鬼跟属魔鬼的这些天使呢，就到被摔到什么地上来了，哦。好，我们再看一下上次我们有没有翻，我忘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有讲吧，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很快看一下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衍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所以基督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对不对？他先降下地，然后升上天，升上天就掳掠了什么仇敌，掳掠的意思就是得胜了，得胜拿到战利品，了解吧？把敌人有的全部怎样拿回来。好，再看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基督徒常常 不太晓得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到底得了什么。从属灵来看呢，属灵的征战来看，这是一个，这些都是保罗讲过的话。十三节，哥罗西书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你们知道基督怎么把得执政掌权的掳来显给你们看？你们有没有看到圣经哪一段写基督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不是，所以哈，你如果读这些的时候，如果我们我们不仔细想，我们就跳过去了，知道吗？好，我们跳过去。其实他在讲以弗所书，好，就是在天上呢，在天上魔鬼没有位置的，知道吧？魔鬼没有位置的，好，魔鬼原来在天上有他的位置，所以在耶伯记他还可以在那边怎样控告人，知道吗？但是当耶稣升天以后，他能不能再控告人？不能了哦。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会以为说撒旦还会到上帝那边去控告你，不会，知道吗？ 他已经没有位置在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了，没有他的位置，所以他不可能再跑到天上来控告你，因为我们基督已经什么，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只有在地上搅扰我，不可能到神那里再去对我们怎样，因为主已经把那些都把他们原来有的属天的都拿走了，所以他只能到地上来继续。那么他有哪些好的东西原来上帝给他的，就是这些撒旦跟他的随从者，就是在以西结书28章，所以这些东西将来我们会在新天新地，其实从新天新地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11节，28章11节，我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推罗王就是撒旦的预表，知道吗？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犁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遮掩受高遮掩耶柜的基路伯，我将你放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你知道吗？这就是撒旦，知道吧？神造他是什么？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然后又给他很多的属灵的丰富，知道吧？这边都写的，以后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后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宝石。然后呢，他的各样的神给他各样的恩赐多得不得了。然后你受造之日，15节所行的都完全，知道吗？所以撒旦不是一开始就变坏哦，因为一开始他就怎样，很完美，很好，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来，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将你摔倒在地上，看到没？就上帝给他很多很多美好，但是在当中他就开始用他有的好来做贸易，知道吗？意思就是把上帝有的占为什么？自己的，占为自己的。好，我们不讲它太多了，我们就再回到启示录来。好，所以这个就是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所以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智慧聪明去骗人？所以要知道。好，那么跟随他的有那些使者，星辰我们讲过三分之一。好，记得他已经被摔下去了。那我们基督徒重要的是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记得哦，我们得胜过撒旦，已经胜过了，这是过去式，知道吗？是因为我们羔羊的血，就是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已经胜了，他不可能再控告我们。然后还有我们见证的道，所以基督徒要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知道吧？才能够怎样？才能得胜，才能得胜。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告诉撒旦，他说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对不对？那怎么样守住这个话？就单单要拜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他。所以我们基督徒得胜，但会不会说我们的性命一直保有？不是哦，虽至于什么死，又有可能殉道，有些人在逼迫中好像丧失生命，对不对？ 但是前面我讲的杀身体的不要怕，所以十二节说诸天，记得天是诸天，很多层的天，跟住在其中都快乐，但是地跟海就怎样，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就气昏昏的。地跟海就是从灵界看我们所处的处境，知道吗？地就是我们所处的地方，海就是抵挡的势力，知道吗？好，那么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深蓝海的妇人。那么于是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飞到哪里？旷野。那么要记得，大鹰的两个翅膀意就是讲的是上帝的作为，知道吧？上帝的作为，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十四节。你不要讲说，哎，大鹰的两个翅膀到底是什么？啊，你就去想，哎，这个妇人怎么会有大鹰的两个翅膀？哈，还会飞？哈，这第十四节我读了，以色列人到西乃旷野的时候，神就跟他讲，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样知道吧？这叫大鹰的什么两个翅膀，就神用大能的手把我们带着去归他，是不是？好，归他的位置在哪里？西乃的什么旷野。好，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教会在地上，从灵属灵来看，我们就是耶稣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因为我们在旷野，那么呢，再来，这就是自己的地方，知道吗？所以读启示录可以让我们知道，到底教会的处境是什么，从属灵上看。然后呢，他在那里一载两载半载，就一期之半，神定给教会的日期。然后第十五节，撒旦就在他的身后，你知道吗？他不是从前面攻击你，他都是在暗处攻击。那么从吐出水，水就是灭亡你的作为，知道吗？用消灭你的作为来象征。像河一样要把它冲去，但是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那地就是我们所处的，也代表这世界的万民，世界的万民。所以某些时候我们活在万民当中，也是一个上帝的一个作为，做某种程度的一个让撒旦对我们的伤害可以减少，很奇特。那么龙一看，你要破坏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这个妇人，就是一下子没有办法把他完全把这个教会从地上除去，那你就继续跟这些他的儿女，就是基督徒来做征战，所以。基督徒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一直跟龙在怎样征战。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龙在哪里？海边的沙上，知道吗？海边的沙上，海边的沙呢？就是约翰告诉我们，他沙。代表的是他没有稳固的什么根基，没有稳固的根基。好，我们先讲到十，我们讲完十二章，有没有问题？
他说：“凡轻慢你们的人，年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他讲年大带小，他指的是基督徒年大带小，还是这个赏赐年大带小？
指基督徒，就是他的年大带小是所有的意思。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得赏赐，
因为有 一说说天上的赏赐有大有
小。哦，不是，通常我们讲赏赐呢，啊，都是讲神为谁预备的，就为谁预备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大小来讲。虽然耶稣有讲这样的赏赐是大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就是天父预备的，所以天父预备给谁就给谁。
那个第十二章的第十四节就是那个旷野，我们在旷野中，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他们对神的那种抱怨什么的，会是也是出于撒旦的那个的影响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旷野虽然神会供应一切，但是那好像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我的意思说那个旷野是自己的地方，那个中间好像
旷野从圣经讲的意思呢，就是那个信心要被熬炼的地方，
对，但是信心被熬炼的时候中间会受很多试探，然后那些那像在旷野，现在在旷野中受的试探，他们也包括受到那个比如说金牛犊他们去的那个也是撒旦的试探嘛，因为拜偶像是撒旦的。那这个就是说到自己的，我是说到自己的地方感觉上应该是很安全，虽然说是没有什么供应，除了靠神以外，但是他在那边还是会受到撒旦的攻击。这边说躲避那蛇，就是好像到旷野中就不会受到撒旦的攻击，但是好像还是会，对不对？
我们还是会有自己的肉体，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虽然把他们分开来，但是他们还是会有肉体的问题出来，然后走到摩押就会被摩押人干扰，走到不同的地方就会被其他人干扰。所以旷野就是我们信心在当中经过试炼的地方，那经过试炼那么呢就能够得生命的冠冕。
我们在这边的话，就是也是说这里的话，看到这个龙吧，是邪恶哈。可是很不巧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这个图到底是龙。因为西方，那在我们东方也是中国的话，那他的角度呢，会不会从宗教这边来解读，然后也这样来看我们？
如果我们相信世界的王是撒旦的话，不管他用什么图腾都有问题，对不对？如果我们相信世界的王是撒旦的话，所以他一切的图腾都是用来怎样彰显他的，让人眼目离开神的。不管他在埃及用蛇啊，在中国用龙啊，或者在巴比伦用狮子啊，只是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加个好的形容词降龙，对不对？其实我们自己去加它的，但是只要成为人的一个象征性的偶像这些其实都是抵挡神的。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大概传到就刚好传到龙嘛，然后我们从那个传，就是从那些明朝传教到中国过来，然后他们是天主教又来，然后基督教也有来，对不对？还是那时候已经分开来了？已经分开，
但是天主教先来。
所以立马都是
天主教。
天主教。那我们常去上海那个什么徐汇，就是徐汇他是中国人，然后信。
这个我就不太晓得，也是天主教徒。
那 OK， 那所以我们当时中国人不是有那什么， 那个起义嘛，那叫什么？那叫什么什么起义的？
太平天国。
对对对，那到底他们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他们是以还是当时混在一起了？
他就是抓基督教的一些想法，然后用它来成为他的一个
令牌，
一个对。一个标榜，然后在当中把人吸引过来。嗯，好，可以哈。那好，
那个米迦勒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跟米迦勒，他是天使长。
嗯。
那我在路加福音里也有一个那个加百列，
也是天使长。
他也是天使长。
嗯。
因为就是，
他也是天使长。嗯。嗯，圣经讲了好几个，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总共有几个。嗯，对，因为我们只知道神造的天使有千千万万。嗯，
因为那个就是电影啊，或者是书里都会有很多天使长，然后还会讲到什么死亡天使啊，或者是什么审判的天使，那些都只能就是当成小说来看。
对对对，因为我跟大家讲过的属灵的征战哈，不是用什么雷光闪电啊这些，记不记得啊？你如果属灵的征战照圣经的话，我们这种电影没人要看的。嗯，属灵的征战是用什么话语，对不对？如果你两个天使跟魔鬼那边对话，谁想看？嗯，人总要看到一些金光闪闪的才有意思。嗯，
就是我们说刚才那个俊才说，我们说中国人是龙传，不是说那个龙就是好像就是撒旦，而是说可能我们的祖先用龙代表一种精神，然后我们就说那是我们那种精神。其实它可能跟，如果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偶像，它其实它跟偶像是应该都是没有关系嘛。说这是一个民族的一个象征或是什么？
对，就是说我们在古代啊，如果我们相信是从挪亚后代来的，那就表示说挪亚原来的从挪亚来的那个对信仰的认知，然后传到中国的时候，就人走到中国这个时候，那些认知就慢慢的怎样
变，
慢慢的变嘛。慢慢的变，所以古代人的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还有一些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古代的人会用天啊、上帝来表达这个造物主。嗯，
所以有可能我们中国用龙，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就是在整个传的过程中传偏了吗？变成我们。
因为后来又有一些所谓神话故事加进来，那这神话故事一加进来就乱掉了。比如说这个上书讲的为天不长，为善降之百祥，为恶降之百殃，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些原来的从对天对上帝的一些看法，但是中间就会夹杂一些后来加进来的东西。嗯，那这种东西也很容易懂，因为如果我们讲天主教也是这样，本来看一本圣经的，对不对？然后公元第五世纪逼迫没有了以后，就开始怎样，就开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啊等等，你很多东西就被扭曲了。那犹太人更是这样，更是这样，就把上帝的话就开始僵化了。好，那我们来读十三章。好，一个人读个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落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线，五线名号。我所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前脚像熊的脚，头像狮子的头。 上，我们将自己的能力做为他的大权柄都给了。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这死伤却医好了。田地的人都稀奇地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又拜兽说，谁能比那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是给他说夸大这话的口，又给点赐给他，被为神是十二个月。
是我开口向神所献的耶和华，献火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全名赐给他，赐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王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人。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好，我们先看啊，你读的这启示录，如果你从字面的意思看哈，它是一个图画，啊，容易记，容易记，但是它是有一个要告诉我们。那所以这边呢，第一个兽，你看它是从海中上来，还有七个、十个脚、七个头，啊，然后呢，啊，它最主要的是讲能力跟权柄，能力跟权柄。所以呢，我们先看龙把自己的能力、作为跟大权柄，好，都给了他，所以表示海中上来的兽，它是。龙借着这个兽来显出他对人的辖制，知道吧？记得哦，借着他的什么能力，能力作为就是给他那个位分，知道吧？还有权柄，所以整个合在一起就是权势，知道吗？权势。那么呢，然后七个头有一个看起来应该死掉了，最后医好了，所以呢，啊，人就稀奇跟从那一个医好的兽，啊，然后啊，同样的又拜那个龙，啊，因为那他们觉得龙可以把权柄给那个兽，而且兽又胜过一切，啊，然后时间多久？42个月，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另外这个兽，啊。然后我们再慢慢来翻圣经来看，另外这个兽从地章上来，好，这就很特别哦。啊，这个兽呢有两个脚，如同什么？羊羔，说话像什么？龙，意思就是说还是怎样？龙借着这个海地中上来的兽，对不对？然后来表达他自己。然后呢，他也是有权柄， 哦，但是他能够呢在当中，哦，使住在地上的人两个，哦，叫地跟住在地上的人都拜，哦，知道吗，哦，不是只有住在地上的人，是叫地跟地上的人，哦，都伏在那个头一个啊，从死而活起来的兽的那里，然后又行大奇事，也可以降火，也可以怎样怎样，然后呢啊，所有的人都要拜兽，而且兽一个兽的像又能够有生命，好，哦，然后呢他又要所有的人，哦，做买卖的，哦，都要有他的印记，哦，知道吧，好，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哦，我们就会想想一个图画去描述它，哦，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知道啊，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两个兽，哦，一个是海中上来，一个是从地中上来，就是表示说撒旦，哦，撒旦在他在世上运行的时候呢，他啊有两个面，两个面，海就是隐藏的，哦，地就是明显的，知道吧，明显的。那么海强调的是权势，权势，哦，那么地出来强调的是隐含的买卖，意思就是利益，利益，哦，用一些利益，哦，一个是以权势为主，一个是以什么利益为主，来迷惑人，来迷惑人，哦，然后他的模仿呢是模仿神，知道吧，哦，所以一个模仿神，一个模仿基督，知道吗？所以一个就像什么羊羔，哦，像羊羔。然后我们先看这个 七头十脚的兽，七头十脚，七个头十个脚，啊，有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前面讲的那个龙有七头十脚，七头有七个冠冕，对不对，哦，其实他们是讲啊，类似的，类似的，就讲他的权势，讲他的权势，哦，那么这个在这个一期之半里面呢，要看到这个七头十脚呢，七头十脚啊，并不是啊太难，哦，咳咳，七头十脚并不是太难，哦，我们来看一下，嗯，啊，七头十脚最早出现的是第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先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对七头启示录对七头十脚的解释。好，但以理书第七章，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啊读读看，读完这一章看看大家觉得，来读一下类似启示录的东西。好，那我们继续读
但以理书第七章。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但以理在上过梦，见人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斗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形。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
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此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害怕，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专吃绝穗，所剩下的右脚不见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脚。我正观看这些脚， 见其中又长了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各角一个被他拔出来，各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话大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圣母常在的，他的衣服翻如此，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释放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等。
当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燃烧，其余的兽全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后汉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柄不败坏。至于我，但因你，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
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右脚踏长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
我观看见这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灵伸冤，圣灵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亦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
然而审判官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不知道国度、权柄和下诸国的大权，依次给至高者的圣。他的国是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送他、宣传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所以如果我们读的话啊，圣经就告诉我们、哦、那么呢，从海中上来的兽、哦、从海中上来的兽、啊、跟启示录讲海中上来的兽、哦、所以海中上来的兽就代表那个啊抵挡上帝的势力，知道吧？抵挡上帝的势力出现来的兽。那么用这个兽的特征来象征这个权势啊的特征，啊，陈述的时候，比如说头一个兽像狮子，像鹰，哦，狮子呢就代表说它强而有力，吞吃一切，对不对？哦，鹰就是它可以啊在当中啊可以啊很迅速的啊在当中啊从上来啊夹来这个啊夺取它的猎物。然后他又得了像人的心一样，所以表示呢，他能那在当中啊 啊，披上他的贪婪啊，贪婪又用一个人的一个情性啊来一个披上。那第二个兽就叫熊哦，熊。那么第三个兽叫豹。那当然也有人把它用世上的国度去想哦。第一个兽像巴比伦，第二个兽像波斯马代，第三个兽像希腊。哦，其实这些都可以，就是它就是一种权势，知道吧？地上的权势，什么权势？就是王的权势。哦，但是呢，它跟啊，它跟我们地上的国不太一样。地上的国灭了就灭了，对不对？可是这些兽还在。你看到没有啊？十二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对不对？哦，就是说在每一个权势后面其实都有一个邪灵，知道吧？哦，都有一个邪灵在当中。然后呢，脚头不同的头，不一样，那脚头上却有十个脚，看到没有？还有一个小脚长起来，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小脚。哦，说夸大的话，夸大的话，而且都用像人来讲，知道吗？哦，像人来讲。然后第九节就讲有一个啊宝座设立，那么做宝座的要审判，对不对？哦，那么要把这些啊，把这些啊抵挡他的扔在火中焚烧。哦，这些我们也看到。哦，然后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国，是不是？哦，十五节，但以理就说，但以理在那边筹还，你知道吗？但以理不怕被丢狮子坑，对不对？可是属灵的是想不通就睡不着觉。嗯，他说到底怎么会这样？哦，然后那个天使就跟他讲，四个王就是四个王要兴起，但四个大兽就四个王。哦，那第四个王的兴起呢？啊，他很不一样，他非常强横，说夸大的话，逼迫圣明。所以你如果从世界的国去想，你就很难想象这个国，知道吧？哦，所以他基本上讲就世界的权势，世界的权势。那世界的权势会越来越集中在一个大的权势底下。哦，以前的权势呢都是比较小的。哦，从最古老开始呢啊，人的权势只有在部落，对不对？一个部落跟一个部落怎样相争，然后部落以后就发展成城，哦，一个城一个城相争，然后城就发展成一个什么国，对不对？国跟国相争，然后国跟国相争，势力再大就变成什么帝国，对不对？哦，帝国。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兽，知道吧？哦，它背后就是兽，哦，权势在相争啊。然后这是一个权势，再来还有一种权势也开始蔓延啊。这个权势是什么？人用来掌握自己利益的权势。最早开始是猎人的权势，猎人打猎，打猎的权势，对不对？哦，然后开始你就开始有各样的权势能力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开始人就开始知道，如果我做买卖，我可以买更多的地，我就有权势啊，哦，就有权势。再来人觉得有财富就有什么权势，有知识就有什么权势，有技能就有权势。你就看到其实啊，权势这个东西在这世界上慢慢变什么变大。哦，以前的权势是相对是小的，知道吗？对不对？哦，以前的权势相对有的权势是小的，对不对？那你们现在知道 Microsoft 的权势有多大？
现在
就是
叫 Facebook Meta 了。
对啊，你看 Facebook 的权势有多大，那个叫做什么特斯拉
也是。
嗯，你就知道现在权势大得不得了啊。这都是兽，它的背后就是兽的权势，知道吗？哦，兽的权势。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好，只是说这世界的网在当中运行的一个权势，一个权势。 那么这就是诠释，了解吧？哈，就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诠释，而且这个诠释呢是越来越强横。啊，所以以前的人，你说哎呀，我也都不跟人家争，我就回家种田，可以。那现在呢？回家种田还艰难，你还买不起田。所以 我给大家读这个最主要的，我们再回到那一七之半，看到了没有？有没有圣明被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看到了、嗯、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啊，跟撒旦属灵的相争当中、哦、所以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的时候，我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启示录的兽啊，它不是一个启示录约翰一开始看到就说哎，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其实不是说、这个但丹尼已经 看过这一类的兽，知道吧、哦、好，那我们再回到十三章来。所以我跟大家讲，兽代表一种权势，这种权势呢从这个古的时候，那么随着人的啊慢慢累积的知识等等哈、哦，这个兽的权势就越来用人越来越彰显，知道吗、哦、因为你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快速、哦、比如说你武器也没有那么强大，对不对、哦、那么以前通信也没有这么强，速度也没有这么快，是不是、哦、以前你一个国家要去打另外一个国家，在巴比伦的时候要好几个月啊，是不是啊？现在呢啊，飞机飞过来没多久就到了、嗯、这个叫做权势，是吧？权势。所以第十三章讲有一种权势就是隐藏的、嗯、在万国中隐藏的权势。那么呢啊，这是撒旦在当中的一个作为，用十跟七代表那个多样，知道吧、嗯、多样跟完整性、哦、然后呢他有亵渎的名号，亵渎的名号主要讲就是他窃取神的荣耀啊，表彰自己的、哦、然后那第二节，我所看兽的形状像豹像熊像狮子，看过了对不对、哦、当然你看的是三个兽，他看到的是几个？一个兽、哦、所以当然你看到三个兽，现在集中到这个兽的什么身上来，兽的身上来、哦、好，所以整个都全部都集中到这一个兽的身上来。然后呢龙就把自己的能力作为权柄，这就权势都给了这一个兽、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样啊，有一个兽的死伤，对不对？然后就被医好，是不是、哦、那这里也一样，一个死伤被医好，那么全地的人就稀奇，就稀奇。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一个在当中呢啊，人就看到一个势力的一个、他会用一个方式啊，让人去崇拜、啊、就说这个权势要让人去崇拜、啊、他会用一个可以让人想崇拜他的方式、哦、崇拜他的方式。所以他就用一个受的死伤在医好的方式来让人去崇拜他、哦、好啊，这有可能是这样、哦、就说如果一个人啊一开始就很聪明，一开始就很行，一开始就啊怎样怎样，然后他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是一种人，对不对？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一开始就被打压到怎样不行，然后又再来起来，哪一种人比较会被崇拜？
第二种
、哦、如果你去看铁木真的话，他是不是这样、哦、他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他其实是抓住人的心，知道吗？啊，人对他可以认同的心， 就是说我现在虽然很不行，但有一天我也怎样可以从那个逆境中怎么提升上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象征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兽呢，海中上来的兽，把前面四个兽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知道吧？但以里的四个兽都集中他身上来，所以表示说什么？当撒旦在基督复活以后，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跟在基督来之前的样子就不一样了，知道吧？就不一样。因为但以理是基督来之前，他看到的是四个兽，对不对？那启示录是在基督来之后看到海中上来的兽，所以已经把这四个兽全部怎样集中在一起。然后呢，他重点是他让全地的人都崇拜他，跟从他。那么所以呢，他就用这当中来吸引人，说夸大亵渎的话，任意而行42个月。好，就是逼迫教会的日子。那么呢，所以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跟亵渎神的帐幕，就神的居所，跟住在天上的。所以这里我们都可以知道他都是对在灵界当中跟神的抵挡。好，第七节，他又可以跟圣徒征战，而且得胜。那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羔羊胜过他，要记得这个得胜是两个面向，知道吧？一个是从人眼中看到的现象，一个是从天上看到的现象，知道吗？从天上看到的，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怎样得胜。从人看到的是我们在世上被什么？被逼迫、被杀，所以这得胜的两个不一样的面向。所以他以为他得胜了，而且他觉得他有权柄让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都听他。然后第八节，住在地上，就是名字不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跑到他那边去了，都被他制服，都听他。所以第九节就讲，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我们要知道这世界的王怎么样用这个权势来让人的心都服在他的底下。好，我们想一想，上帝的意思是要万有服在水之下，基督。那龙想要怎样？万有在他自己之下，万有在他自己之下。但是第十节讲，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一节是当我们看到撒旦如此的这个猖狂，然后在世上的人都好像没有办法听进去神的话的时候怎么办？都没有办法听进去神的话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一定怎样？很难忍耐，对不对？因为我们实在很难去想象面对这么大的艰难那我们传福音给人人都在那里，这个叫做什么要听不听的，对不对？要听不听的，那这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在当中去在当中继续好，这段话记载的是在耶利米书15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15章呢，它的背景是这样子，我先读一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对不对？那么他的在耶利米书的话是第二节讲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他讲的话是这样子 就是上帝定的就是这样，定的就是这样啊、哦。好，那么他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耶利米先知在以色列人即将灭亡之前，一直不断的跟他们先讲啊，上帝对他们的愤怒，要他们啊悔改，可是他们一直不肯悔改，知道吧？哦、不肯悔改，然后耶利米就来到上帝面前跟神祷告。哦、第十四章就是耶利米就跟上帝一直祷告，哦、然后就跟上帝讲啊，求上帝啊赦免他们。那么他一直为百姓祷告。然后呢，第十四章就说啊，都是因为他们被假先知骗了，哦、然后第十七节哈、哦，那么呢，他就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哈、哦，那么他这样子为上帝祷告，啊，不是向上帝祷告，对不对？然后上帝的回答很硬哦，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还是不顾惜，哦，就是说我已经定了。已经定了、哦、已经定了，那么呢就是我已经定了、哦、我已经定了，就是这世界上的人啊，我已经给他们这个机会、哦、如果他们愿意悔改他们就得着，不愿意悔改就要怎样，就要灭亡、哦、就要灭亡、哦、所以这里这边讲的就是同样的话，神原来顾念人、哦、那么人啊，人却啊一直不肯，对不对、哦、所以上帝说他所要做的事已经定了、啊、已经定了，所以已经定了以后，那么耶利米一看上帝讲的这么硬，对不对、哦、已经讲的这么硬、哦、然后第十节你看他讲的很有意思、哦、耶利米怎么祷告，说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哦、你为什么要生我出来、哦、遭受这么大的难处，对不对、哦、那上、然后呢他祷告完了，上帝还是肯定他，但是不改变他、哦、不改变、哦、然后他就再跟神祷告十五节，他说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哦、那上帝就说你的心要眷顾，你的心要坚固、哦、好，所以我们就回到启示录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很多的败坏抵挡跟在当中、啊、对基督徒的各式各样的逼迫，但是我们就是还要怎样持守跟忍耐，因为上帝定了，上帝定了、哦、事情会照上帝所定的走到那个结局上，这样了解吧、哦、启示录就是帮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但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乃是让我们坚定的相信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就是说像我们最近在看那些俄乌战争，其实我们也不用 care 嘛，反正上帝会决定这个结局，对，你可以这么说吗？
那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的和平祷告
除了这里、
嗯、但是我们不要因这世界的动荡而软弱或者过度的担心，就是说这世界往后我们很可能这是瘟疫以后还有其他的疫情，对不对？这是战争以后还有其他的战争，因为后来而且饥荒地震以外，我们知道前面四个印、四个号，将来四个碗都是讲我们生存的部分所遭受的艰难，那后面的都是在讲我们整个在、这个运行当中的艰难，那面对这些艰难我们会怎样，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一定在掌权，对不对？好，比如讲一个现在已经面对的，是不是现在做父母的人，你要不要你担心你的小孩将来结婚的对象，现在的婚姻观已经变成这样了，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啊、哦，然后现在啊、小孩十八岁想结婚就去结婚了，也不用跟你讲，法律是这样规定嘛，对不对？然后吸大麻合法，以后吸毒合法了，你怎么办？因为他会觉得吸毒，假设同样的道理嘛，他觉得吸毒是个人的什么权利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世界往一个方向走，那我们如果还是坚定持守神的话，我们就是会很难过，知道吗？就跟耶利米一样，然后祷告好像怎样，没有果效，对不对？没有办法改变，那我们要怎样？那上帝跟耶利米讲，你就继续怎样讲下去啊。耶利米本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实在没办法了，因为我们人都希望有果效嘛，对不对？有果效嘛。但是上帝也蛮有意思，上帝跟耶利米跟以赛亚讲，都是我叫你去做一个已经先告诉你不会成功的事，对不对？上帝就说你去，他们不会听。那我们的想法是啊，既然不会听就怎样，就不要去了，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你就是要去啊，那你去了，人家不仅不听，还要逼迫你，那你来跟上帝诉苦，上帝说不行，再去。所以这个叫圣徒的忍耐跟什么信心，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一直看，看不到一个很比较相对来说好像明显的改变的盼望，但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为什么？因为这里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知道吧？我们总是相信啊，这当中有神拣选的人，有神拣选的人，那我们仍然在当中祷告祈求，使得啊，使得啊，人还是在这个名册上，名册上，虽然会遭遇到多大的艰难，但我们求主来保守赐福。好，我们今天先停到。好。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事情，在过去2000年就已经在发生了。好，就是基督徒在当中传，然后受逼迫，传受逼迫，啊，然后呢，啊，在当中教会也是一样，建立变质败坏，建立变质败坏，我们就一直经历啊。
可是我们更关心的是未来。
一样。一样会越来逼，而且一直扩，一直转，一直转，那越来越加重，就是告诉我们是这样。
可是其实撒旦并不知道生命册上有神，对不对？
他不知道，神知道。嗯，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些事就是会这样发生，免得越来越怎样，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上帝忘记了？上帝没有，上帝说我就是会让他这样发生。
传道书说已有的是后必再有，且那个耶利米书刚15
对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 这些事已经在2000年来都在运行，而且继续会运行下去，那就是要鼓励我们属神的人，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往下读会觉得越来越这个夸张，对不对？在过去历史怎么还没有看到？可是我会跟大家讲会越来越大，因为他势力越来越集中。那现在我们看到势力的集中了，我们现在看到势力的集中，但还不是到最后。越到最后，这种势力就会越什么？越集中。嗯，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知道万有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我们也知道你虽然有这些啊抵挡，但你仍然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你的教会，你让你的子民在这当中从你自己啊的来建造。我们恭敬的将心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一切的建立中蒙你自己的赐福。感谢主，把一切挂心的事交托给你，让我们能够知道 主啊，我们属你的人总是在当中靠着你的血跟你的话来得胜，我们已经在你里面得着了，求你保守赐福我们，坚固我们的心，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